各位听众，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主办的中国民运会议于10月23日在德国的波茨坦举行。这是围绕中国现状与民主未来主题举办的第8届大会。本届会议召开之际，中共19大全国代表大会也正在北京举行，因此会议格外关注中共19大以后的中国政局、台海两岸关系、香港民主现状及前景，以及“一带一路”的效应等。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向我们介绍了本次会议的相关情况。廖天琦女士您好，首先请介绍一下第8届中国民运会议的情况。
好的，这一次的这个民运会议呢，是由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主办，由独立中文笔会、民主中国阵线总部，还有中国共和党协办。同时呢，我们得到了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民主基金会的副执行长杨华美信女士也参加了这一次会议。这一次我们邀请到非常重要的一位嘉宾是谢志伟大使，他是台湾驻德国代表处的总代表，还有牧野慎修先生，他是日本前众议院的副院长，还有梁国雄先生是香港以前立法会的议员，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长毛。出席会议的人也是相当国际性的，除了在德国的一些专家，还有另外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人，还有一些国际人士，比如说来自缅甸、老挝，还有越南的代表。另外提一提，我们中国人参加的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总共有50-60人。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今年特别制作了一些刘晓波纪念的铜像，这个是由德国的雕塑家 Richard Hillinger 先生制的。我们这一次做了4个，首先是颁发给包同先生，当然大家知道他在北京，他不能够前来参加会议。另外我们还颁发给谢志伟大使，颁发给一直支持中国的人权问题、关怀刘晓波和留下命运的霍兰·库纳牧师。第4个刘晓波的头像我们是颁给台湾民主基金会，感谢他们一向以来对民运工作的支持。我们这一次讨论的一些题目，首先是台湾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还有一个议题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化的关注和支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是临时安插进去的，就是由薛英贤女士，她是中国国家队的队医，和他的儿子杨伟东先生是一位独立制片人，他们母子两个参加我们的会议，揭露中国体育界使用兴奋剂的这个黑幕。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节目，引起了很多的反响。最后我们这个大会结束的时候发了2个文件，一个是大会通过了波茨坦民运大会宣言和呼吁和支持台湾进入国际组织的提案。
中共19大期间，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您如何解读这一提法？如何诠释经济发展与人权民主进步之间的关系？
19大已经落幕有10天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习近平时代。我读了一些各方面的评论，自己有一些想法。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呢，目前中国已经有20几所大学正计划要开始进行习近平思想的研究。我虽然没有办法去取证这个是不是确实的，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社会对于习近平思想是非常的重视。我相信大家一碰到谁谁谁的思想，就马上会想到毛泽东思想，同时通过这个名词毛泽东思想就有一连串的一些联想，这些联想其实是很痛苦的，也是很荒谬的。我们想到当初毛泽东思想是怎么样的荼毒中国人的人心和心灵，就会有一种非常痛苦的回忆。习近平所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内涵。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是一些空话、废话，而且我认为都是一些笑话，完全就是在玩弄语言，在误导人们的思维。我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初级发展的原始野蛮的景象，就像一个丛林弱肉强食，资方残酷的剥削劳方，而政府是做事不闻不问，任由人民被资本家剥夺一切的权利，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不论在工时、工资、劳保权益、工作安全等方面，套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劳动人民还是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老实说，拿这种空话和空洞的名词来忽悠老百姓，而不知廉耻的中国媒体还跟着说假话，追捧伟大领袖的伟大理论，真是让有知识和独立思想的人脸红。说实在的，经济发展呢，并不能够理所当然地带动人权民主的进步。关键在于一个社会必须要有独立的新闻媒体，要允许媒体人无所惧畏地发出他们的声音。要是一讲真话就被投入监狱，那么大家都戴上口罩，做个顺民就完了。刘晓波和杨天水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中国讲真话的人都不得好死，我们不能够要求大家都当烈士，都为讲真话而付出生命和自由的代价。我认为，不论中国的 GDP 如何增长，只要没有新闻自由，人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那么这种经济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人不是猪狗，有很多人不食嗟来食，他们把人的尊严放在温饱之上。
习近平力主加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您对习近平提出的与各国筑梦与共的主张作何感想？
我其实觉得所谓的筑梦也是一个笑话。习近平先生的野心不只是要当中国独一无二的皇帝和霸主，他也有极大的雄心壮志，要想当世界级的领袖。这一点在他的工作报告里面十分清楚地表达出来了。他一再提一带一路、亚投行，提出非常宏大的这种字眼，比如说总体布局了、战略布局、大国外交，推动新型的国际架构、国际关系，表现出他对国际地缘政治的所谓的雄才大略。同时呢，他提出要建立现代化的军队，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到心里很不安，因为他一再提出这支军队要信息化、要机械化、要听党的指挥，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习近平这一次在十九大上面的表演，我认为极为恶劣，三个多小时的长篇大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家都看到他的野心，我联想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本来中国已经和平进入了所谓的小康社会，怎么一下又跳出来了一个新的毛泽东？怎么习近平好好的，原来我觉得他多多少少还是一个相当理性的，自己也上山下乡受过苦的一个人，他也知道民生疾苦，他也知道老百姓受到的委屈，怎么一下他又变成了第二个毛泽东？怎么又把大权独揽了呢？有一个原因，这就是邓小平当初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白猫黑猫，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这种原始的粗鄙的逻辑思维所结出来的恶果。一个大国在毛泽东统治之下，由于错误的政策，二三十年之间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浩劫，在和平时期夺走了三四千万中国人的性命，这些历史性的错误不加反省和检讨，就稀里糊涂地往前奔，去追求那富裕繁华的小康社会、小康生活，能够不出毛病吗？中国人是有尊严的，中国人要求公平，要求正义。土改被打死的地主，五七被流放 逼死的右派分子，文革被出卖的几代年轻人，六四的亡灵，大家都要向中共讨回公道。这就是我对习近平提出来要跟各国筑梦所联想到的一切。我心里是很愤怒、很生气，而且很痛苦的。我认为中国不能够就这样把一切以往的痛苦的历史忘记，就直接奔向前程，去追求小康，追求富裕的生活。
另外，波茨坦会议也将台海关系列为关注的焦点议题。作为一个基本完成民主转型的社会，台湾正在迈入民主政治的成熟阶段。关于中国大陆有否可能，以及如何借鉴台湾民主化经验等问题，出席了波茨坦会议的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向我们表示，
当然是可能的，因为全世界的潮流就是迈向自由人权，这也是一个人基本的渴望，所以这个基本的理念，我想这条路最后一定是会成功的。那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也经过很多人的牺牲，理念的宣传。我想说中国大陆在1989年的时候的像天安门的事件，还有现在关了这么多的政治犯，我不相信说像天安门事件那种情形不会再发生。
那您对中国向台湾发出的武力威胁做怎样的解读呢？
我想中共主要就是一支鞭子一支来恐吓你，那另一方面又用 carrots 就是红萝卜来引诱你。台湾不是被吓大的，因为我们以前经过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也是一直在吓我们不能自由选举，因为选举的话可能会内乱，中共会打过来，他就是用这种威胁的口语来威胁台湾人民，所以台湾人民不是被吓大的。而且我想中共的专制的统治在西藏在新疆维吾尔人他们都有非常大的一种反对的力量，如果他来攻打台湾的话，我想全中国大概就是会分裂，就是一个分裂的前兆，事实上是分裂的。中国人民我所遇到我所听到的很多人是非常不满意中共这种集权的统治。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